耶稣降生，我想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讲，一定是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话，是一个好消息啊。前天啊，晚上啊，我在我们的教会的庆祝晚宴以后，我在这个吃那个点心的时候，我突然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天堂里有没有茶叶蛋吃？有没有啊？不知道，没有，
没写
啊有
不重要
有一个好有一个朋友问过我啊，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个朋友问我，他喜欢打羽毛球啊，他说你们基督徒以后到了天堂一直敬拜啊，那天堂有没有打羽毛球啊？我也回答不了他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天堂是好的无比的。张三啊，还李四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们都是喜欢打羽毛球的，都是好手，所以他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啊。他们商量好决定呢，就是如果哪个人先去了天堂呢，就托梦告诉他这个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个羽毛球啊。然后那个张三就先过世，他就托梦给李四啊，然后那个李四就问啊，你去了以后有没有羽毛球啊？他说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他说你要先听哪一个？先听好的吧。他说好消息是天堂有羽毛球啊，可以打羽毛球。那坏消息呢？坏消息他说明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打了。但是我想对基督徒来讲，这两个消息都是好消息啊。耶稣降生这件事情啊，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的回答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其实在我没有信主之前的话，这个事情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可能有三个答案，好消息或者跟我没关系的啊。对我们来讲，这个耶稣的降生为你我的罪担当替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相信他的人有盼望，有永生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当时的玛利亚来讲，可能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大家都会乐于去传扬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关于耶稣降生有四首这个颂歌除了今天我们讲的玛利亚的颂主颂以外呢，还有这个救主颂天使的荣耀颂，还有西面颂，都是来把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虽然对我们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当时的这个童女玛利亚来讲，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我也不敢举当中姐妹的例子我怕坏了她的好名声当一个处女，一个童女，突然天使告诉她说你怀孕了，我不知道玛利亚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至少我想有两种的危险对这个童女玛利亚来讲。第一，她会面临丈夫要休掉她，对不对丈夫约瑟还没有跟她同房，但居然怀孕了，那丈夫是一定会把她休掉的。那的确在圣经里面讲到约瑟一开始就是想他是一个义人，所以想他把他偷偷的暗暗的把他休掉第二个危险就是说他会死，玛利亚会被处死的，因为当时犹太的这个未婚的少女如果是未婚先孕的话，那就是一个淫妇，那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讲呢，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玛利亚能够讲出这两句话我心尊主伟大，为什么跳到那边去我灵以我神我的救主为乐是不容易的。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如何可以以神成为他的喜乐喜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通常是来自于环境外界的物质的而且快乐通常是短暂的我们圣诞到了可能孩子会说送他一个圣诞礼物那父母就给他买了他拿到礼物他一定很快乐，但是呢这个快乐过几天就没有了我们 年轻的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就很快乐啊，新婚快乐啊，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太太什么都好啊，长得也好，气质也好，做的饭也好吃啊，但是过没多久呢，这个快乐又没有了，都是很短暂的，但喜乐不同啊。使徒保罗讲过一句话叫我们要靠主啊，常常的喜乐，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这个喜乐不是外界的东西，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喜乐是来自于一种关系啊，一种与神的一种不会失去的这个关系啊。喜乐是因着这样的一种关系而结出的一个圣灵的一个果子啊。所以喜乐不是从来自于外部的环境啊，这里面讲到喜乐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玛利亚说我的灵啊，我的灵因我的救主啊为喜乐啊，以主为乐是一种状态啊，是一种状态，它不是外在的，所以它不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保罗在他的这个腓立比书当中，他说我无论在处在贫贱的时候啊，或者我处在丰富的时候，我都是可以喜乐的。甚至他说在患难当中我们会有更大的喜乐啊，这句话在逻辑上是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患难当中会有更大的喜乐啊。保罗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他在自己被囚禁在监狱的时候，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鼓励他们啊要喜乐啊。他说在患难中我们要格外的充满喜乐啊。在雅各书当中也讲到这样一句经文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有大喜乐啊。我们现在有个喜乐团契啊，就是明年我们也在考虑查考这个雅各书，所以我们会越查越喜乐的。你们如果要喜乐的话就来我们这个喜乐的团契啊。保罗说在患难当中展现出来的这个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啊。C.S. 路易斯讲过一句话，他说喜乐和苦难是形影不离的啊，喜乐和患难是形影不离，没有办法分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想可能在一年两年前吧，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啊，讲到美国的一个首席的大法官叫 John Roberts 啊，他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徒啊，然后他受邀请到他的儿子的这个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啊，有一个演讲啊，他没有去祝福这些孩子啊，说啊有前途啊，一帆风顺啊，反而他是希望，台下听他演讲的学生遭遇不幸，啊，他希望他们遭遇不幸，遭遇挫败，甚至遭遇背叛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盼望在接下的数年的时间里面啊，我希望你们被不公平的对待啊。如此你们就可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啊，我希望你们去遭遇背叛啊，如此才知道忠诚的重要性啊，我希望你们有时会觉得孤单啊，这样才不会把良朋益友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啊，我想在后面可以加上一句啊，我希望你们可以遭遇患难啊，那样你们才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经历啊，在患难当中获得的喜乐。大概在10年前，我想这个见证我都讲过。在10年前，坚尼师母那个时候紧急大出血送到医院的时候，情况非常危险啊。那当他进入到手术室，我在门口等的时候，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那就是在跪在这个手术室的门前祷告。我求神来救接你啊，救救我的太太啊，然后我跟上帝说，我说我们如果你可以救他，我们就愿意用一生的余下的一生来服侍你啊。神真的很怜悯我们啊，他也拯救了接你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事后我跟接你分享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我在一生当中收获的最大的喜乐啊。坚尼师母她也跟我分享，她说在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她是收获了一生当中最大的平安，没有那种死亡的恐惧啊，没有那种面对死亡的那种害怕 我想这个喜乐来自于不仅仅是因为上帝拯救了杰尼的生命，我想这个喜乐是来自于当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真正的经历到神如此的爱我们，而经历到如此的爱我们啊，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跟神的一个关系，确定到我们的余生是如用我们的生命如何可以来好好的来跟随他，确定了我们与神这个亲密的关系，让我的内心啊产生了那一种巨大的喜乐。我想喜乐不是来自于你心想事成啊，你想啊有什么想法你都能够满足你啊，也不是说有结果是有多完美啊，上帝啊也没有应许我们天空长蓝，人生也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如果我们与神有这样一种确切的一种关系上的确定，我想我们怎么可能不喜乐？我记得我们启发课程的汪工啊，他觉知信主以后，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信主以后，我周围的环境也没有变化，但是我比以前开心了啊，我比以前喜乐了。在先知哈巴谷书当中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也没有牛也没有羊，情况是很糟糕的，但是哈巴谷说，但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喜乐是来自于这种关系啊，我们的有喜乐不是因为我们的物质的丰富啊，经文在这里说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啊，喜乐的原因当然有客观存在的实实在在我们的神的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神是跟我们是有这个关系的，不然的话跟你我是没有关系，那种关系是上帝拯救我们的这种关系啊。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啊，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叫耶稣，对不对？那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1:21，他说啊，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玛利亚的喜乐是因为她知道有一位救主由她而生啊，她生的是一位救主啊，一位救世主啊，就可他可以拯救你和我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相不相信这个啊？其实对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人很难去相信啊，神跟我们之间被拯救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对不对？从小唱着这样的歌。长大这个歌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对不对？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啊。如果要创造我们的幸福就靠什么？靠我们自己。但是在经文当中他说耶稣是你我的救主，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啊。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拯救和被拯救的关系啊。沙漠当中啊，行走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碰到这个流沙啊，人一旦陷入到流沙里面，自己就没有办法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越是使劲啊，你越是想出来，越是用力的时候，你的人就越往下陷下去啊。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个《射雕英雄传》啊，当中有一个高手叫西毒欧阳锋，对不对？他在这个镜头里面他陷到流沙里面，那个绝世武功没有用的，他的盖世武功都没有办法把自己从这个流沙当中救出来这位年轻人他陷入到流沙当中以后呢，很多人看到了他中国的孔子老先生看到他，他说孔子说有证据表明人应该远离这种地方冥想大师赫玛西说默想吧他说默想吧，这个问题自然会消失的 啊，印度教的教主看到了这个年轻人，他说不要紧，他将会有另外一种方式投胎到这个世界。这个佛祖释迦牟尼说，这个人的事迹可以当作其他人的借鉴。先知穆罕默德说，这个是阿拉的旨意。当耶稣走过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把你的手伸出来，我要救你从流沙当中救出来。我们相信的耶稣，他不是一位教主，他是一位救主，而且是一位唯一可以来拯救你我的救主。玛利亚之所以喜乐，是因为她相信这一位救主要由她而生，并且这位救主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在经文当中说，这位救主来是来拯救万民的，万民 all the people， 不是光光是犹太人，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当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玛利亚也疑惑过。当天使一开始告诉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然后天使在经文当中，天使回答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当圣灵降临在玛利亚的身上以后，玛利亚就再也没有疑惑，玛利亚就顺服在主的面前，说了一句话，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的信心，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去领受的。所以在经文里面，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之前，之前有一句经文叫我的心尊主为大，这两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对齐，这两句话其实是一个两句平行对等的句子，但这两句经文显然是有一个次序的问题，灵以救主为乐的前提就是心尊主为大，也就是讲得到喜乐的前提就是心要尊主为大，喜乐是来自于神和你我的关系，因为他是救主，他拯救了我们，这是神和你我的关系。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神拯救我们，但是我们是怎样对神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如何来对待这样一位救主？玛利亚在这里讲，我的心尊主为大。当我们讲到心的时候，是指从人的里面出来的东西，心，讲到心思，意念，意志。心尊主为大的意思就是说，把心中最最重要的、最最大的一个地方留给主，也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就是让主来居我们的首位。你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你心里面怎么想的，通常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当中都表现出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他讲说这节经文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我想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一节经文，罗马书的这一节经文，若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光口里承认还不够，我们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相信。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就会表现出来。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我们言语上讲的跟你心里讲的不一定是一样的，我们中国有个词语叫心口不一，所以人心是很狡诈。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说，这些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心却在远离我， 所以他这个经文在警告我们说，所以你们拜我啊，你们来敬拜我的时候都是枉然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真的要求神来鉴察我们，我们的心是尊主为大呢，还是我们的嘴唇在尊敬他，心却在远离他？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啊，两个儿子啊，那个父亲对大儿子说啊，你今天到葡萄园来做工吧。那个大儿子一开始很不听话，他说我不去啊。不过很好，过了很快，那个大儿子就懊悔了啊，他后来就去了。但是这个父亲对小儿子问小儿子的时候，小儿子说好我去，但是去了没有呢？嘴巴说得很好，嘴唇尊敬他，但是心却远离他。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税吏和娼妓比这个小儿子还要先进神的国。这百姓用嘴唇尊敬他，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都是枉然的。玛利亚的可贵之处就是一个全然顺服的一个生命的品格。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一个尊主伟大的榜样啊，尊主伟大。我想首先是尊这个字啊，我们可以中文可以解释为尊重啊，或者说尊敬啊。我想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啊。如果我认识一个好朋友或者认识的一个人，你走过去的时候他理都不理你啊，或者说故意把头抬得很高，我想你一定会说他怎么目中无人，对不对？目中无人啊，我们千万不要目中无人啊，更不要目中无神啊。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在心中到底有没有神啊？有没有让神居我们的首位啊？有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亲近神啊？我们有没有去读经？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来祷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啊？还是我们把神是看作次等的？我今天朋友有约，我算了，今天就很忙，我就不去不去崇拜了啊。今天天气很冷，雨下得很大哦，我下周再去吧。最近比较忙啊，我就这个月就不读经了啊，不读经了啊。或者说圣诞节来了，我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月我就不奉献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还是放在一个次等的位置啊？求神鉴察我们的心啊！还有我们在听牧师传道在上面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去聆听？还是说我们在下面看看微信啊，发发短信啊，看看有什么新闻啊？或许你会解释说啊，我敬畏神，但是我不一定要听你讲啊。其实牧师传道在上面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敬畏的不是他的人啊，我们敬畏的是他的话语，神的话语啊。耶稣在这个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着这样，耶稣融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不对？他骑着一头驴啊。而百姓就很尊敬他，用衣服啊，用树枝铺在地上让他经过。百姓尊敬的不是那头驴啊，百姓尊敬的是骑在驴上的耶稣。如果驴上没有耶稣，百姓不会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我想同样，当我们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会在神的话语面前打开我们的手机看我们的微信，发我们的短信啊。当然拿手机看经文是不同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的崇拜啊，都要尊主 为大，我们要把荣耀归给当得荣耀的神。我们在崇拜之前，我就发现很多的声音啊，大家都我也很理解，大家都一个礼拜没见了，大家都很亲切，互相的问候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殿中，至少在崇拜之前5分钟、10分钟的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来尊崇他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尊主伟大的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平安，我们的灵里面就有喜乐。当我们一同来高举耶稣的圣名啊，来到神的殿中，一同来高举耶稣的圣名，当我们把主放大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变小啊，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变小了，我们的自我，我们的骄傲啊，我们的狂妄，我们心中所遭遇的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的变小了。施洗约翰也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必兴亡，我必衰微啊。玛利亚同样懂得啊，尊主为大啊，这一个啊喜乐的绝密啊诀窍啊，那是一个喜乐的泉源，是一个力量的所在。玛利亚尊主为大，他的心尊主为大，他的灵就以神为乐啊。喜乐是神的心意啊，喜乐是来自于敬畏神。在诗篇这一段这一两节经文最能表现出啊。尊主为大和以神为乐的这一个关系，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经文啊。我将
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临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们要让神常常在我们的面前啊，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啊。我们不能靠自己，靠自己是靠不住的，靠自己就会忧愁，靠主就会喜乐。我们总是在努力地尝试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我们以为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会有喜乐。但我们发现没有，我们一生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小的时候有小时候的问题，年轻的时候找工作找对象又有这年轻的时候的问题，人到中年又有人到中年的问题，退休以后以为不用工作了，但退休以后也有退休以后的问题。人一生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圣诞节到了，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作为圣诞礼物，这是我写的。不要用解决问题来尝试获得喜乐，要用喜乐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喜乐从哪里来？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来。他为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你我担当我们的罪孽。难道这个还不足够让我们获得喜乐吗？在前天晚上的圣诞晚会上我们的诗班唱了这一首歌我记得是好像是David 领唱这一句，是不是？我如果没有普世欢腾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是最著名的圣诞歌曲它的作曲是以撒华兹作词是以撒华兹，作曲是亨德尔以撒华兹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这个诗歌的作者，他一生创造了700多首诗歌，这些很出名的《千古宝藏》这个《奇妙十架》都是他写的。我们来看这个前四节的这个词这词他讲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或者说救主降临，他描述就是我们的救主如何从高天之上为了你我降到这个地上这里的歌谱同样也是如果看这个五线谱，就是从高往低简谱是765是321就是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是 哆西拉嗦发咪瑞哆。他描述一位救主，他原本是在高天之上，但是为了你我，从高天降到地上，来拯救我们。2000多年以前，主已经降临，为了你我，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能不喜乐吗？啊，如今我们依旧在盼望，我们依然在盼望主的第二次再来，接我们到天父的家里面啊，那永恒的住处，啊，那新天新地。啊，虽然我不确定天上有天堂里面有没有茶叶蛋，但是我能确定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无比的一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喜乐，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有喜乐，是因为我们已经胜券在握，我们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张三是一个足球迷啊，他是每次都张三是吧？下次改个李四是一个足球迷啊，他是一个法国队的足球迷。然后呢，每一次有法国队啊比赛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给他额外的恩典，今天不用做家务啊，全是有太太做，所以每一次有比赛他可以安心的看这个比赛啊。啊，他太太做完家务呢，他就过来陪他的先生看啊，他看到他先生呢笑容满面，他就知道哦，肯定是法国队赢了。啊，不过他一看，哎，不对，法国队1-4落后德国队，那就很奇怪了。他说，哎呀，你不是法国队的忠实的球迷吗？怎么会落1-4落后还笑得那么开心啊？啊，那个先生就拿出那个新出版的这个报纸啊，塞在他的太太的手里面啊。他太太一看啊，这个是今天的新出版的报纸啊，最大的标题写着最新消息啊，法国队大显神威，中场以5-4实现大逆转。你我如果已经知道最终的结果，好消息在我们手里面，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害怕？又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的喜乐呢？啊，我们听到好消息就会笑啊，听到坏消息就会哭啊。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确定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好消息啊？为什么还是愁眉苦脸？如果你已经有了好消息的确定，你怎么会愁眉苦脸？喜乐是神给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啊，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喜乐是那种心灵深处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满足啊。喜乐不是对某一件事情的一个情绪的反应，而是基督徒的一个品格啊。这个品格来自于你我与神的关系，也是圣灵结出的果子。喜乐不是表面上的开心，而是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真正的永恒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来自于你我与神的关系啊。所以只有基督徒才有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只有我们才与我们的救主有那种确据的那种关系在这里面。我想你看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的脸上是什么样的啊？还是这样的？你们希望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的脸上有没有喜乐啊？圣诞节快要到了啊，我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喜乐的圣诞节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自己一个人喜乐，而用我们的喜乐可以去影响到周围的人啊，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亲友。一个神的儿女能真正的尊主为大，并且遵行神的旨意，他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享受神赐给他的喜乐。以神为乐的秘诀就是尊主为大啊，尊主为大是生命的信仰，以神为乐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最后我用一句经文和大家共勉啊，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 但愿使人以所盼望的事，
以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降生、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唯一的。